那么它的作者是一个生物学家，他甚至认为是说，你各位知道，质量和能量都是物体内禀的一个属性。他说自主知也是物体内禀的一个属性，任何物体都有自主知这样的一个属性，跟质量和能量一样，自主知是物体内禀的一个属性。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科学家眼里面，自主知是个不重要的。好，自主知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我想说我一个最简单的定义送给各位听。最简单的一个定义，就用我们今天理解的定义它。如果你在别的地方看到跟它不一样的东西，不要惊讶。那么相一个时间基于简单规则的相互作用，涌现出整体上的复杂性，把它叫自主知。请各位看这个定义想一想，在这个定义里边，抓手性的词汇是什么？关键词汇是什么？什么？什么？抓手是什么？
相互作用。
简单规则，复杂背后的简单。对，如果你想抓住自主知，就是抓住整体的简单规则，不就完了？相邻个体之间。基于简单规则的相互作用，涌现出整体上的特性，叫自主知。你这个抓住这个特性，关键词汇叫简单规则。那么领导力新科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外部影响，而是系统自身的自主知作用。若昨天所说，牛顿力学与此恰恰相反。牛顿力学认为，一个系统自身能够运作起来，一定是有能力外力。牛顿最后对地球怎么转起来找不到外力，就疯了，归结为上帝之手，没有力。而自主恰恰相反，自主说不需要外力，不需要外力，只需要内在的一个自主的动力学就可以了。那么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边，我希望用海底句式的方式向各位来阐释。这个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自主，自然是自主，生命是自主，社会动物是自主，市场经济是自主。那么接下来我们问题出来，我们所在的公司可否是自主？各位可以看到前四个问题是非常之大的，从大到小来讲。那么王玉先生所说，如果一个道理在大视野、大尺度内是成立的。在大尺度的小视野、小范围，自然是自主。如果视野放到自然、放到生命、放到整个动物、整个经济层面都能成立的话，在公司里面当然是成立。这叫已有的思维。我并不想直接切到病理方面告诉你这个事情，我希望做一番论证，这是叫排比句、类比句的论证。那么在讲自主之前，我们再回头看一下牛顿的机械式组织这段视频。昨天我们有看过，我们今天再回顾一下，我们要从牛顿的机械论开始讲我们今天的组织。好，灯光是否请帮忙关下灯。我们再回顾一下。
In essence, by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scientists saw the universe as a giant, complicated mechanical device.Kind of a supersized version of this orrery. The idea was that the universe is a huge and intricate machine that obeys orderly mathematical rules. If you knew the rules of how the machine was configured to start with, as you turn the handle over and over again, it would behave in an entirely predictable way.Back in the time of Isaac Newton, when people were discovering the laws that drove the universe, they came up with this kind of metaphor of a clockwork universe. The universe looked like a machine, which had been set going at the instant of creation, and just followed the rules and ticked along, and it was a complicated machine, and therefore complicated things happened. But once you set it going, it would only do one thing. And the message that people drew from was that anything describable by mathematical rules must actually basically be fairly simple. Armed with the mathematics that describes a system, and you can then predict how that system will unfold. That was the big idea. It began with Newton's law of gravity, which can be used to predict how a planet moves around the sun. Scientists soon found many other equations just like it. Newtonian physics seemed like the ultimate crystal ball. It held up the tantalizing possibility that the future could in principle be known. The more careful your measurements are today, the better you can predict what will happen tomorrow. But Newtonianism had a dangerous consequence. If a nice mathematical system that worked in a similar way to my oracle did sometimes become unpredictable, scientists assumed some malign outside force was causing it. Perhaps dirt had got in, perhaps the cogs were wearing out, or perhaps someone had tampered with it.
Basically, we used to think if you saw very irregular behavior in some problem you're working on, this must be the result of some sort of random outside influences. It couldn't be internally generated. It wasn't an intrinsic part of the problem, it was some other thing impacting on it.
Looked at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whole idea of self-organization seemed absurd. The idea that patterns of the kind Turing and Belousov had found could appear of their own accord without any outside influence was a complete taboo. The only way for self-organization to be accepted was for the domineering Newtonian view to collapse. But that seemed very unlikely. After all, by the late 60s, it had delivered all the wonders of the modern age.
根据牛顿力学的激进性，它只能从外部来推动，而生物系统涉及到自组织，它是能够靠内生力来推动。比如说我们经济学里边的凯恩斯主义，我们财政政策，我们四万亿投资，其实都是牛顿力学的世界观所基于。对于我而言，其实我是反对这样的结果。生物系统能够靠内生力来推动，好，我们来看自然界，这是最大的一个词。我们请教各位，自然界的复杂性是外在赋予的还是内在产生的？你怎么知道？无论西方的宗教还是中国的传说神话，都会西方宗教会说上帝一天造了什么，第二天造了什么，对吧？中国的神话呢，女娲呀还是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自然界的复杂性到底是内生的还是外在？一流的顶尖的科学家和宗教家、哲学家都不同意。比如说，有一个大科学家，我们诺伊曼，在他晚年临死之前，就像病患晚年，他英年早逝。临死之前，他也研究过这些。我诺伊曼昨天我提到的，这是上一个世纪真的是一个大缺失，他是计算机之父。他是唯一的始祖，他是第一颗原子弹，所以这个人在二十世纪几乎所有的学科，几乎所有的学科里面都留下了痕迹，是个大功臣。当我看到传记的时候，哎呀，真是觉得赞，才知道天下第一天才。六岁的时候，也就是跟我儿子打的时候，这个家伙居然会六位数的。心算，用手多想一想，六位数是几啊？几啊？十万级的心算，而且他很奇怪，他以为任何人都会，他不知道自己有天才，他以为每个人都会。有一天看他妈妈嘚啵嘚嘚啵嘚，他以为他妈妈在做这个心算呢。一聊，他妈妈突然明白，啊，我儿子天才呀、啊！当我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回头看我儿子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应该过分要求我儿子啊。 然后巴金上大学的时候很有意思，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这哥们儿一个人同时上三个国家的赛制大学，他白天去上一所大学，晚上去上另外一所大学的做的题目，每学期结束的时候飞到那个国家去，在第三个大学考学科，包括数学，包括化学。然后他22岁的时候获得了数学的博士学位。当时博士学位上做他的博士学位考评的那个人是最后一个数学大师希尔伯特。希尔伯特在冯诺依曼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根本没有问他任何一个学术问题，而只是问他简简单单的生活问题。我也忘了问题什么，好像说，哎，你今天这个领带很帅呀，在哪里买的？就这样一问就通过了，你就知道这人神到什么程度。全世界最牛逼的一个研究所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每次我去那个纽约的时候，我一定要去普林斯顿看一下。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谁在那里啊？爱因斯坦。那哥们30岁的时候就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那个时候普林斯顿只有4个研究员，包括爱因斯坦还有这个。然后他生于贵族，这个很有钱，过得很奢华，很大的一个房子在普林斯顿。然后每天晚上夜夜笙歌，邀请各个科学界和各个主流界去他家里去聚会。然后大家晚上都喝的这个七荤八醉的，每人在有在卧室里啊，在客房里睡着了。那哥们不管跟客人陪到什么时候，第二天早晨5点钟一定会起床。等客人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工作了2个小时，天天如此。而且这个开名车，非常好的豪车，他去欧洲的时候一定要坐头等舱，哇，这样的人真是太了不起。他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自然能否复制自己？如果说自然的这个复杂性是内生的还是外部的，其中一个等价性的问题是自然能否复制自己。当这个问题太大了，他做了一个等价的问题：机器能否复制自己？我们人类造出机器出来，对吧？我们认为机器不能复制自己。那机器如果能复制自己的话，是不是说自然就能复制自己了呢？那把这个机器能否复制自己再说一个等价的比较小的问题，叫程序能否复制自己。如果程序能复制自己，那么机器就能复制自己，那自然就能复制自己，那么自然界的复杂性就是内生，自然界就是一个自己的方式。各位理解的思维方式。那么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叫做原包自动机这样的思想，原包自动机这样的思想。但他因为基础的原子弹，很多人怀疑他因为基础原子弹研究的时候做了辐射，他说大概51岁左右还是40岁就去世了，非常可能，非常非常可能。那个，但是他临死之前提出原包自动机这个理念还没有验证，后来他的学生他的助手在他死之后才证明原包自动机存在。换句话说，程序是可以复制机器。再推演一下说，机器是可以复制机器。那么昨天我说的基点临近，我们将来1940-1945年的时候，机器将接管这个世界，这个可能性其实是大大存在。它已经不是一个科幻的问题，从原则上已经被证明。那这个原包自动机后来又被简化来用一些程序来做。最有名的原包自动机这个一个游戏叫《生命游戏》。看过这个《生命游戏》视频的人举手，有没有玩过游戏的？哇，哎，你当然玩过了，哎，好，我给各位看一看啊。这个《生命游戏》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科学界的人。
在20世纪70年代。一个名叫约翰·康威的数学家，就是在我们的剑桥大学做出了一项
那个片子来自于霍金，
连意料的突破。他设计了一个叫做“生命游戏”的程序。这个简单的模拟程序显示了像思维这么复杂的东西 又可能诞生于一套简单的规则。这个模拟程序包含了一个网格，有点像国际象棋棋盘，往四面八方无限地伸展开去。这个网格里每一个方格要么是亮的，它称之为生；要么是暗的，它称之为死。一个特定的方格是生还是死，要取决于围绕它的另外八个方格所发生的情况。比如说，如果像这样一个活的方格，周围没有一个活的方格，那规则判定它会死于孤单。如果一个活的方格周围有超过三个活的方格，该方格也会因为过度拥挤而死。但如果一个死的方格周围有三个活的方格，它就会亮起来，也就是诞生。当你设定好一个活方格的初始状态，让模拟程序运行起来，这些简单的规则会决定未来发生的情况。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随着程序的不断运行，各种形状也在不断自发的出现和消失。一些方块集合在网格上移动，彼此之间发生碰撞。有些种类的方块集合，或者说是物种彼此互动。有些甚至能够繁殖，就像现实世界中的生命一样。这些复杂的属性都是源于一些简单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并不包含任何关于运动和繁殖的概念。可以想象，类似于生命游戏这样的东西，只借助于一些简单的规则，就有可能发展出高度复杂的特征，甚至可能是智能。那可能需要一个有几十亿个方格的巨大网格，但这并非匪夷所思。我们的大脑里就有好几千亿个脑细胞。
这个游戏，这个程序就是把原包自动机来展现出来的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在这个圈里面是风靡的，去玩的游戏。它只有三个简单的规则，这简单规则就是组织复杂性系统里面的抓手。只有三个简单的规则。第一是，如果你周围的邻居活的邻居少于两个就死掉。第二，如果你活的邻居两个、三个继续活。第三，如果活的邻居大于三个就死掉。就这么简单的三个规则。然后你随机生成初始的情况，根据这三个规则会衍生出特别多的后来的结果。然后呢，很多这方面的游戏迷啊，他们就开始来设计。我一开始假如生成一个扔进去什么样的初始条件，最后生成特别复杂的结果出来。很多人爱玩这个游戏，包括我昨天说的这个有一个法墨，他的一个学生叫朗顿，朗顿被称为人工生命之父，这个深受这个游戏的影响。朗顿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单身汉，他有一天在他宿舍里边来玩这个游戏。他在宿舍不大，这个乱七八糟的，只有他一个人。他玩了一突然有一刻，他觉得哎，这屋里有一个人，那个感觉非常真切。回头一看，没有人啊，哪里有人啊？哎，看屏幕上一个新的生命产生了。那一个时刻对他非常非常之真实，他会认为那是他天庭或开悟一样的感觉。过了几秒钟，同样的感觉出来了。再看屏幕，这个东西死掉了。这时候朗顿知道，其实这个游戏它里面所蕴含的生命可能真的是存在，或者说生命的产生真的就是通过简单的规则产生的。 所以马顿用他毕生的精力来研究人工生命，或者说人工生命之父，让他影响了非常多的人啊。但是都在痴迷这个话题，是如此简单的规则怎么能涌现出如此复杂的行为呢？如此简单的规则怎么能涌现出如此复杂的行为呢？他影响了另外一个天才，这个天才叫沃尔夫勒姆。听说过沃尔夫勒姆同学举手，有没有听说过的？有几位啊？哇，这个人还是活着的一个人，活着的，他还活着。那个人是一个英国人，15岁的时候，居然就写了一个物理学的论文，关于原子量子。17岁上大学，第一天去读大一的课，觉得太他妈无聊了。第二天去读大二的课，太他妈无聊了。第三天去大三的课，太他妈无聊了。然后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教授，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找到他说：“你到美国来跟我来学习吧。”然后他就离开英伦三岛，飞到美国去读。然后这哥们在20岁的时候拿到了学位，不是学本科学位，不是硕士学位，是博士学位。22岁的时候就加入到刚才所说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后，原本大家对他期望是研究什么量子物理啊这样的东西，结果这哥们看了这个仪器之后，对这件事情痴迷，研究出这玩意儿来。然后所有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那些高级的那个科学家说：“你这不是不务正业吗？你放那个天才脑子里研究这玩意儿呢？”那哥们儿一怒之下，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辞职了。我们通常所说这种天才，他天才可以研究，但凡做事儿不行，对吧？这哥们儿做事儿也行，居然开了一个公司，比如说买点 Unica 这个数学软件，就是这哥们儿开发的。通过这个软件，他做了大把大的钱。很显然，这哥们儿呢不是为了赚钱，赚钱上市，左手赚的钱。用来右手自己在研究这个东西，就研究你人工智能，是这样一个人，今天还活着。我特别希望有朝一日的时候，把他请到研究这个舞台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还有好的，他做了一个比人工智能低等价的更简单的一个东西，说明道理是一样的。第一行随机生出一行的这个东西一和零，然后第二行根据一个简单规则，然后。比刚才说的还简单，我不想描述了啊。然后呢，第二行根据时空时间，第二行第一行的结果，然后第三行第二行的结果，这样累推下来，这一个叫规则30的时空图，从随机初始状态开始运行。各位来看，在这里边总有一些倒，总有一些这个倒三角垂下来吧。生成之后，它就融盯着这张图看，这是为什么呢？用他天才性的脑子来想，这么简单的规则，为什么会产生出这样的东西来呢？我们来看这个倒三角，如果你看到这个龟壳的话，是不是这个情况？他就想了，后来想明白说，我突然意识到，这幅图包含了所有科学长期以来的一个谜团，自然界的复杂性到底从何而来？他说：“我发现了一种新的自然定律。”科学家总是很自恋、过于自信的。他说：“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定律。”他把它写了一本书，1200页的书，书名叫《一种新科学》。他说：“我发现了宇宙的本质，自然界的过程就是计算，就是一套简单的规则生成的复杂现象。如果我们找到这几条简单的规则，我们就把握住了这个自然界的。”他把它命名叫《一种新科学》，1200页。他为了推广这本书，专门成立了媒体集团来推广这本书啊。可惜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看懂这本书。到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中文啊。包括时空里边和其他一些科学家跟他的观点是一样的，叫做宇宙就是一台计算机，如果能够找到那里面的简单规则的话，我们就能够对这个宇宙进行解释。 然后别人问他说这规则到底有多长呢？你看他回答是什么？我认为这规则不太长，大概只有30行程序那么长吧。他认为他能找出来，可惜的是到今天为止他还没有把这30行程序最终找出来，但这个方向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那我在说什么？如果根据这些顶尖的科学家的研究的话，自然界是一个字。就拉普拉斯的话来讲，我们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我想在座各位可能有基督教徒，你会对我这句话呢有所反感，你怎么可能没有上帝呢？对于科学家来讲，哲学里面叫奥卡姆剃刀，如果有两个方式都能解释一个现象的话，你要选择最简单的方式。其中一个方式是说，第一有上帝，第二上帝创造了一些简单的规则，然后这些简单的规则有了自然界的复杂性，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是，如果自然界本身就有一些简单的规则，这些简单的规则生成了自然界的复杂性。根据奥卡姆剃刀的话，就可以把上帝这个假设怎么样去掉。但是他并没有否定上帝的存在，就说不需要这个假设。各位是否理解我的意思？比如对光，过去大家长期大概很多年里面，因为有一种东西的存在，光在哪里才传播的？光传播的媒介叫什么？以太。后来发现，即使没有以太这个假设，对光的传播用这个电磁波的理论也能够进行解释的话，就把以太这个假设给去掉了，奥卡姆剃刀。所以用这个结论来讲，自然界是一个自。不需要一个外界的假设。其实来回头来看我们的老子，你经用这样的视角回头看老子的时候，觉得老子真牛逼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天地人不就讲是自然吗？后边最后的自然是什么意思？是自然界吗？叶兄弟，你太无知了！哎呀，你太无知了！老子的时代。中国还没有自然界这个词儿呢，自然界是从日本传到中国的，道法自然就是自然就是自己的意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天来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则，这规则来自于自然界的自己，来自于自身，你有意思吗？千万不要说道法自然自然是自然界啊，不要那么无知啊。如果你说的无知的话，不要跟别人说你是研究社的社员啊。第二，我们来讲另外一个生命是否自主。笛卡尔跟这人说，生是机器，生命是机器。我们来看莱布尼茨也这么讲，如果把大脑想象为一台如黏膜机那样大机器，我们可以进入其中的内部机制，我们将会发现大脑只不过如同嵌齿轮一般，一个一个的机器元件。你可以看那个时代的哲学家、科学家认为生命是机器，大脑也是机器。即使到今天，我们的想法还是认为大脑是机器。我们把它关注什么？基因。这基因不就是那一个一个的元器件吗？我们曾经认为说，只要找到了每一个的基因，就能够解释整体的复杂性，对吧？今天其实人类的基因库已经全部发现了，是否解释了整个复杂性呢 ？No， 人类基因和老鼠的基因90%是一样的。为什么人和老鼠差这么大？人的基因和大猩猩超过95%是一样的，有人会说超过97%是一样的。人类和大猩猩只有3%的基因不一样，为什么人和猩猩差异这么大？如果用机器元件的说法的话，根本解释不了。所以有一种新的生物学哈、叫进化生育发育生物学，他说生物的复杂性并不是来自于基因个体的多样性，而是来自于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不是来自于个体，而是来自于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 而今天的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指数级与基因个体的这个多样性呢？那么复杂性思维里边，圣塔菲研究所里边有一个重量级的一个科学家叫考夫曼，考夫曼就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学者，提出基因网络模型假设，他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系统思想家。这哥们儿我也看到，那是很有意思。他呢是学医的，是一个医学家、生物学家，然后是个哲学家，还是个数学家。我觉得真受不了，完全受不了，完全受不了。深入这个人，他的研究过程我不描述了，我来描述一下他的研究结果。他说，大部分生物学家都认为，个体发育的有序性有赖于某种分子级的机器慢慢打磨，这种机器是通过计划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我的观点相反，个体发育中的每一秩序大部分自发的，是极度复杂的条幅网络中所包含着惊人自组织的自然表达。我们似乎从根本上就错了，秩序无处不在，而且有生命力的秩序是自然发生的。这个哥们儿的研究结果是说，生命是自组织的，生命来自于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来自于基因个体。换句话说，生命来自于复杂性系统，而不是简单的机械系统。它是整体论的思维，而不是还原论的思维。那么有另外一个了不起的人，跟他的观点是一样的。这个人最近奥斯卡有一个电影推荐他的，奥斯卡有电影叫什么来着？
还有一个，
那名字我忘了，我看这个，各位可以去看一下。图灵也真聪明，绝对聪明。他是图灵机的这个发明者，计算机之父，人工智能之父。这个而且在二战的时候，他在英国哈，他这个参与了英国对德国那个军事情报的那个破译。其实我们今天说诺曼底登陆说多么多么怎么样，而这个哥们儿实际上在诺曼底登陆之前，他已经截获并破译了德军对诺曼底登陆的否定性的信息之后，盟军才登陆。所以他对这个盟军在二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战后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发生了。这哥们有一个爱好，在那时候不太受大家所接受。你不太喜欢？
喜欢男人。
什么？对，跟 CC 差不多哈，比较喜欢同类哈哈。然后来被发现之后呢，法院判决他说，你要么化学赛鸽，要么骨髓坚硬。后来他接受了化学赛鸽，后来完成自己的这个科学研究之后，有一天晚上吃了一个带毒吸固的苹果之后自杀掉了。所以有人说，苹果的这个屏幕上背后这个苹果不是带着 logo 缺了一个口吗？有个人为了纪念他的，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他研究范围极为广泛，其中一个研究范围也就是研究这个生命。我们来看他有一段研究讲的是生命的产生到底是因为什么，生命的产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是自组织的还是来自外力。
Turing became convinced that mathematics could be used to describe biological systems and ultimately intelligence. This fascination would give rise to the modern computer, and later in Turing's life, an even more radical idea. The idea that a simple mathematical description could be given for a mysterious process that takes place in an embryo.The process is called morphogenesis, and it's very puzzling. At first, all the cells in the embryo are identical. Then, as this footage of a fish embryo shows, the cells begin to clump together and also becom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How does this happen? With no thought,no central coordination. How do cells that start off identical know to become, say, skin, while others become part of an arm? Morphogenesis is a spectacular example of something called self-organization. And before Turing, no one had a clue how it worked. Then, in 1952, Turing published this, his paper with the world's first mathematical explanation for morphogenesis. The sheer chutzpah of this paper was staggering. In it, Turing used a mathematical equation of the kind normally seen in papers on astronomy or atomic physics to describe a living process. No one had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Crucially, Turing's equations did, for the first time, describe how a biological system could self-organize. They showed that something smooth in features can develop features.
One of the astonishing things about Turing's work was that starting with the description of really very simple processes that were governed by very simple equations, by putting these together, suddenly complexity emerged. The pattern suddenly came out as a natural consequence. And I think in many ways this was very, very unexpected.
那像那你还是找个好一点不严厉的哭音放平哈，也是这样生长的。你这个这是听我科技小学生了哈，科技好胎教嘛，胎教的脑王了，我的科学胎教了啊。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来站起来给大家打个招呼，让大家给你孩子打个招呼啊！伟大的母亲。你说的母亲，你需要拍照的时候上我的课啊，气场都温暖。生下来就受这么烧脑的教育，你孩子六岁的时候一定会说八位数的心算。有这么多科学家被励志了啊！第二面，生命是组织；第三，社群动物是组织。我首先给各位看一个视频，鱼的游泳，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一个视频。且不说它的内容，各位想一看的是想说一下，这个视频是怎么拍出来的？非常漂亮的视频。我们看动物是否自主。
By staying deep and keeping the budgies are living proof that when finding food or facing predators, it's better to be part of a crowd. Fish schools work on the same collective principle. Sardines traveling up the coast of South Africa are part of the greatest fish migration on the planet. Their synchrony relies on a pressure sense that runs along their bodies. This lateral line detects the movements of their nearest neighbor and allows them to move as one. It also just sharks that make a meal of the sardines. A super pod of common dolphins is also on their trail. They're joined by an attack squadron of Cape Gannets. A swarm of predators is drawn in by a swarming prey. by staying deep and keeping the school together.
他只是遵循他那个简单的三个规则，多有意思啊！你可以给他倒一点障碍的，给他搞点障碍。哇，你看这像一个活的一群鸟在那一样。圈进去，请想一想，这叫复杂背后的简单，这是我今天所说的整体论思维的力量。跟活的什么区别？跟活的，哇塞！你看有人这样缓了，就分开，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这就是神奇的整体论的这个意义。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什么？各位，说明什么？局部个体之间只需要按照简单的规则相互作用，而无需一个明确的领导者，就能产生整体复杂的事情。鸟的飞行更简单，会发现鸟只跟它周围的六个鸟保持相同的一致性，就能产生整体的复杂性。在一个群体当中，你不需要大家都一样，你只需要你跟你周围的个体之间遵循简单规则相互作用就可以了，就可以。然后会产生一种集体智慧的现象。比如说蚂蚁，单个蚂蚁是我们已知的最行为最简单的生物，但是上百万只蚂蚁放在一起，就会形成一个整体，形成所谓的集体智能，对不对？这跟我们连接里面说的那个介质多么相像的。蝗虫，我有蝗虫的视频，不给大家看了，看了半天，你吓死了。当蝗虫的密度达到每十平方分米约七只蝗虫的时候，就会发生异变，就会成灾。哇，蝗虫过去之后，什么都剩。一只蜜蜂只有六天的记忆，而作为整体的蜂巢却有180天的记忆，相当于一只蜜蜂寿命的2倍。这怎么可能？整体的智能超越了个人。所以在这里边，我们明显看到了，随着成员数目的增长，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呈指数级增长。当他们的连接度超过某一失控临界点的时候，量变变引起质变，这跟我们昨天讲的数点的概念是一样的，一样的。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模式叫重于成质，重于成质，与我们所看到的乌合之众恰恰相反。如果只需要相邻个体之间依照简单规则去相互作用，就能够重于成质。很显然，这样的社会动物是自己。那这个视频我去美国的时候，在我朋友家的地下室里面，我们看了一电影。这个视频在中国怎么都没有，他讲了好多好多动物，几乎都一样的。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晚一点的时候给大家看另外一个。好，第三个讲人类。我请教各位，市场经济是不是自己？我们来看，经济也是复杂系统，在其中由公司组成个体。为了各自的私利而相互竞争。亚当斯密发现，微观上的自利行为反而使得市场在整体上趋于平衡。他把市场的这种自组织行为称为看不见的手，各位，市场经济是自主，而计划经济是他的。市场经济是自主，而计划经济是他的。那我们再来看 Uber。Uber 管理司机其实也是用市场经济这种自主的方式来管理司机。Uber 的核心诉求是什么？各位，你想象一下，聂帅在这个场面吗？聂帅在吗？有看到聂帅在写那个 Uber 的一个文章，有年轻的社员。Uber 的核心诉求是什么？讲就一个诉求是什么？让司机多上路啊，对吧？司机多上路，赚那么多嘛。我们来看这个 Uber 的这个极简的几个做法，为了促成这个目标。如果你去打滴滴，你滴滴它一定会让你输入说你要去什么地方，这 就有这个做法呀。对于 Uber 来讲，需要吗？根本不需要 ，Uber 不需要，一键就可以了。从我这里出发，自动匹配，不需抢单。你会看到 Uber 只在这一点上只关注乘客的，而滴滴或快滴关注两关都关注，然后他也关注司机。所以你这张，你对你合适你就抢，对你不合适你就不抢，是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 Uber 在这个地方要比滴滴要简单得多。所以经常你要找滴滴，后来没来，对吧？我们再来看，比如价格，那滴滴和这个快滴，你说你自己要加多少钱或怎么样？而对于这个 Uber 来讲，供需根据供需的平衡来动态调整价格。我们有的时候说 Uber 比出租车还便宜，是闲的时候，忙的时候比飞机还贵，三倍四倍自动来调配一下。那这使得司机闲的时候呢，路比较好跑的时候呢，其实他赚的也不少；比较拥挤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可以赚更多的钱，鼓励司机在路上。那跟这个滴滴快滴拼的打折话不太一样啊 ，Uber 也奖励司机，奖励司机呢也是一个极简的规则，奖金每周就发放，车费当时就发放。你会看到，比如说有的不说，我一个月之后的这把钱给你，和我干了一单钱就过来，你知道对人们的刺激是不一样的。高峰段的时候呢，加倍奖励，而且你每天做十单有一个奖励，做了二十单一个奖励，做了三十单一个奖励，总之这个赌博就游戏一样，再让你往上去冲。而且你得到这些奖励的前提是你的评级要4.8分，4.8分什么意思？如果你得到一个4.0分，你需要好多好多的5.0分才能扣上来呀。5分是满分，4.8分是很困难的。把它说到这儿，我突然衍生出一种小骄傲出来。我在中欧讲课，一本4.98分或者5.0分，也不容易啊。接单率80%以上才有奖励资格，都是极简单的规则。所以最近交易写了一篇文章，我可以建议各位看一看，说 Uber 可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在说什么？他不也是在用极简单的规则就能造出复杂的这个东西？理解我意思了？千万不要把规则弄得特别复杂，用极简单的规则。所以自然是自主之，生命是自主之，社会动物是自主之，市场经济是自主之。那么我就出来，我今天。所以我的问题终于出来了，公司能否认同？大连经有一句话说，人类超个体，是指一个由许多个体组成的有机体，它拥有个体身上并不具有特性，而这种特性源于个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这句话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之前能够成立，但效果不显著。因为如果我们所说事物和个体之间是存在于什么世界的？物理世界。而这事物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个体和个体的连接，真正存在于什么地方？虚拟世界。由于有了移动互联网，人和手机合一，人和互联网合一，这时候的人类不但是物理世界里面事物网络的节点，也是虚拟世界里面的节点。移动互联网的出现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把无数的现实世界里面的个体在虚拟世界里边随时随地的连接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到现在为止我的推论是正确的话，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人必将涌现出巨大的难以想象的经济结构。所以单纯从这一点上来讲，移动互联网也一定是一个独立的新时代，它跟以前不一样，因为连接通过。